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神啊，我们扬声赞美你。
神啊，让我们掌声来赞美你。
赞美你创造的奇妙。
赞美你创造的奇妙。
赞美你话语。
赞美你话语。
在圣经各个的奇妙。
在圣经里面的奇妙，
我们也都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罪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赦免。
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罪通过耶稣基督得到赦免。
但愿这个全世界我们为万国祈祷，
但愿我们这个世界为万国来祈祷，
让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让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好像成就天上一样。
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就像成就在天上一样。
求主继续建立你的教会在地上，为你作见证，直到主再来。
愿主建立我们教会在地上，为你做见证，直到你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都为到那些生病的祈求，
我们为生病的来祈祷，
为到那些受受创伤的祈求，
来求为这些受创伤的来祈求，
为到那些孤单的祈求，
来为那些孤单者来祷告。
求主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
求主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
让我们随时的将忍耐仁爱彰显在周围的人身上，
让我们让我们的慈爱和忍耐常常的彰显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
让圣灵结出的果子在我们 生命上面得到彰显，
让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经常的得到彰显。
我们为到新结婚的 Mallet 和 Joshua 祷告，
我们为了我们为刚结婚的 Mila 和 Joshua 来祷告。
求主继续带领祝福他们的前面的道路，
求主来祝福来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为到我们午餐的团契的午餐，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为我们下来的午餐来献上感恩，
也都为到在社区有警察来到给我们一些的讲座，我们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我们也为午饭后的警察的讲座，为社区里面的讲座来献上感恩。
愿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能够看到你的荣耀和经历你的同在。
愿每一位参加讲座的人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
我们咁样同心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嘅第六章。
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
今天的题目就是环绕着打工。
今天的题目是环绕着打工。
我看在在座当中都相信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打工一族。
我看在座的超过一半数以上都是属于打工的。
不知道你对于你现在的工作怎样？
不知道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假如我们计下我们一生人的光阴，
假设我们计算一下我们一生的时间，
减除了睡觉每日平均七八个钟头，
除了每天睡觉七八个小时以外，
打工在我们人生的光阴可能超过或者接近一半的光阴，是吗？
我们做工的时间可能超过我们一半的时间以上。
我们一生人摆这么多的精力时间在工作上面，
我们一生把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摆在工作上边，
但是很多人对工作很缺乏一个深入的了解，
但是很多人对工作缺乏一个深入的了解，
有很多人觉得工作就成为他的身份的象征，
有些人认为工作成为他身份的象征。
你是医生，你是律师、会计师，
你是医生、是律师、是会计师，
那个的职业就成为你的身份，
职业好像就成了你的身份。
有些人工作就只不过是一个赚取面包的方法，
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工作就成为一个一个挣得饭钱的一个方式，
就是上班，但是他所盼望的就是周末，
去工作他所盼望的就是周末。
有些人上班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要退休那个享受，
有些人工作 一辈子工作，他最大的盼望就是退休来享受。
很多人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到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很阴闷又沉闷了，
到今天晚上可能就开始沉闷了，
因为只有明天你要面对很多不停止和没止息的一些投诉和要求，
因为从明天开始你就会要面临着一个不止息的这个投诉以及要求。
对于这些的人，
对于这些人，
我们怎能够告诉他们你的份工是神所呼召的呢？
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们说你这份工作是神所呼召你的呢？
我们怎样能够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立场看我们一生的工作呢？
我们怎么样能从我们基督徒这个身份来看我们的工作呢？
当我们回想人类的始祖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
等我们回想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对亚当这样说，
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对亚当这么说，
他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然后最后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然后最后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当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
神就叫工作，就算一些好的工作，
神就叫
成为咒诅，
神就叫工作甚至是一些好的工作成为一种诅咒。
神是这样安排，是让我们当这些的工作我们抵受不到这些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回向神。
神这么做是让我们在工作当中遭受的苦难受不住的时候而回转到他。
工作原本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的好美好的，
神工作本来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
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
但当我们犯罪之后，
神叫工作成为好一个很大的艰难，
神就让工作成为一个很大的艰难，
让我们知道工作永远不给我们生命可以满足，
让我们知道工作永远不能成为我，永远不能使我们得到满足，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面前。
但是今天的好消息就是说，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推翻工作的咒诅，
但是今天的好消息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要把要推翻这个工作这个诅咒。
当基督耶稣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
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他能够叫工作成为回到美好，
它可以使工作回到美好。
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就话俾我哋听，点样可以将呢个咒诅成为祝福？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使我们能够使怎么样能使工作成为一个祝福？
以弗所书六章五至到九节，原本是保罗写给奴隶和主人的。
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本来是使徒保罗写给奴隶和主人的。
今天我们不去讨论究竟保罗为什么不在圣经里面废除奴隶的制度。
今天我们不讨论为什么保罗在圣经里面没有去推翻这个奴隶制度。
只不过我想简单提了两点。
不过我想简单的提到两点。
第一就是当时在罗马希腊的世界那个文化里面，奴隶制度是一个很普遍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奴隶。
第一点就是在当时罗马希腊这个经济体制之下，奴隶制度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制度，而绝大多数人都是奴隶。
奴隶就好像普遍到好像我们今天的银行制度一样。
奴隶当时普遍的就像我们当今的这个银行制度一样。
你不可以一下在今天的废除奴隶制度，就好像不可以今天可以一下之间将我们整个的银行制度废除。
你不可以一下子将奴隶制度废除掉，就像我们当今不可以把这个银行的这个系统一下子去除一样。
第二就是保罗在圣经里面将一些的平等的原则很清楚的写出来。
第二个就是保罗在圣经里面把平等的一些原则已经很清楚地写出来。
人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
人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平等的。
这些平等的原则成为日后的世代废除奴隶那个的道德的基础。
这个平等的原则就成了日后的世代里面废除奴隶制度的一个基本的道德的基准。
但是今天的提到奴隶主人那个的经文里面，也都有很多东西是能够适应在我们今天的世代。
在经文里面写到的奴隶和主人之间的这个经文，这个关系的经文也同样能够运用到我们当今的工作当中。
大多数人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都要打工，是吧？
在大多数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需要打工，对不对？
就算最好的工作有时都令到我们很烦恼，是吧？
就算是很好的工作，有时候都能令我们觉得很烦恼。
同时在每一个工作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跟雇主的关系问题，是吧？
在每一个工作当中都会有一个最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这些就是都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针对我们要思想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要针对的。
当你看刚才所读六章五至到九节的时候，
刚才你要看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的时候，
你有没有 看到在经文里面经常的提到基督在你的工作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经常的提到基督在你的工作里面？
有很多人在他 的看法里面，就是工作和灵命是分开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工作与灵命这两样是分开的，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里面，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里面。
我们世界的工作和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分割的世界里面。
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灵命好像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是分开的两个领域。
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保罗将基督带进我们的工作里面。
但是今天的经文，你看到保罗把基督带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假如我们在工作里面将耶稣基督带到去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能够将我们的工作改变。
假如我们把耶稣基督带到我们工作里边，那么他耶稣基督就把我们的工作来进行转变。
基督来到我们工作里面，就能够推翻工作那个咒诅。
耶稣基督到我们工作来，我们就能够推翻工作这个诅咒。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五节讲，你们作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经文第五节里面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基督推翻咒诅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给老板一个待遇，叫做耶稣待遇。
耶稣基督推翻工作的咒诅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老板以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耶稣基督的待遇。
保罗说你要听从你的主人，
保罗说你要听从你的主人，
听你的 boss，
听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听老板呢，有时不是容易的，是吧？
有时候你要听老板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
第一，有时你的老板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
第一个，有些老板他
自己经常 complain 就是这样。
有第一点，有时候这个老板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第二，你的老板有时叫你做一些事，是你很不喜欢做的。
第二点，老板有时候叫你做一些工作你很不喜欢做的，很不愿意做的。
但是主意在这里，保罗说你要听从你的主人，你的老板，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但是你要注意，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听从你的主人，你的老板，就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我们基督徒作门徒最基本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听从基督，是吗？
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听从基督。
有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时耶稣基督叫我们做一些事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都照样跟着去做，听从。
在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主耶稣叫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虽然有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都要跟从，对不对？
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成为他的。
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
所以我们要听耶稣作好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听耶稣做好的门徒。
听命是我们基督徒作门徒的最基本的要求。
听命是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最基本的要求。
保罗说我们要用这个心态去听从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
保罗说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听从我们的上司老板的吩咐。
他在这里说你要用一个态度，恐惧惧怕战惊的态度。
他说我们要用一种态度，就是惧怕战惊的态度。
在圣经里面用到惧怕战惊，只有唯一的对象是对神来说的。
圣经里面的原则是用惧怕战惊这个字眼是唯独来对待神。
我们唯一在基督徒里面惧怕战惊那个态度，是单单是要给神。
我们用这个惧怕战惊的态度，这个我们是单单奉献给神的。
但是保罗说你用这个态度对待你的上司。
但是保罗说你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上司。
换言之，保罗要求我们这个唯一交给神的态度要交给我们的老板。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把我们唯一交给神的态度现在要交给我们的上司。
换言之，我们要看我们的老板是基督耶稣的代表。
我们要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板看成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我们的上司得到一些他不配得的，
我们的上司要得到一些他不配所得到的。
当我们用敬畏耶稣基督惧怕战惊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老板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个惧怕战惊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上司的时候，
我们这样的信服的态度是神给我们工作老板的一个恩典。
神就把这个当我们这样顺服，把这个这样的顺服的态度给我们上司的时候，就是我们神把这样的通过我们给了老板这样的恩赐
恩典
恩典。
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我们要用诚实的心来去顺服。
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用诚实的心去顺服，
即是说不是马马虎虎，是衷心诚实衷心的态度去做 去顺服，
不是马马虎虎，而是忠心诚实的态度去顺服。
我们的顺服不是只不过是做在老板的面前，
的
或者是为到拿他的 我的人工。
我们这样的顺服不是光是看做给主人看，或者是为了得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工钱。
我们做顺服是因为我们是为耶稣基督作工。
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为耶稣基督做工。
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叫你将这个报告五点钟 Jenny 交出来，五点钟耶稣叫你做，你会不会做？
假设今天耶稣基督 对你说 Jenny 你今天五点钟之前要把这个报告交出来，你交不交得出来？
他说假如在你的这档烂摊子耶稣叫你明天你将这里清理完，你肯不肯做？
桂花，如果耶稣基督对你说 这个烂摊子明天早上之前你要把它收拾干净，你愿不愿意做？
假如耶稣叫你做的，你当然去做了，是吧？
假设耶稣基督叫你做，你肯定是要去做的，
还有衷心乐意的去做，是吧？
同时要衷心乐意的去做。
我现在讲的那些不是叫你做一些的思想游戏，
我现在说这些并不是说一些思想上的游戏。
以后要大家看到保罗的意思，就是工作是在整个的领域里面，也都是神的角度里面。
其实神的工作在整个领域里面就是神的国度，
就是好像说你的所工作的那个公司有一种的新老板，这个新老板就是耶稣基督，只不过其他的人不知道。
就好像是你这个所工作的公司有一个新老板，这个新老板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其他人并不知道，只有你知道。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部分？
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你所工作的 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去修理一架汽车，这个汽车是很多的人要靠着它去安全上班去接小路的？
你今天修理一部汽车，你知不知道是很多人依靠着这个车子去接送人或者小孩上班？
很多人靠住呢块你所修理好的呢部车去安全达到佢嘅目的地，呢个系神嘅天国嘅计划嘅一部分。
很多人要靠着你修理好的这部车去安全地到达他的目的地，这个就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
当我哋服侍我哋嘅老板嘅时候，其实我哋服侍整个世界宇宙，我们的神的角度里面。
当我们服侍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 服侍的是整个世界宇宙里面的一个
我们服侍我们的老板是服侍整个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想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能力的改变，
你想一下这个是多大的能力的改变。
当我们带着这个态度去到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工作的时候，
给我们的 boss 一个的尊重，尊重是交给留给耶稣基督的，
给我们老板的尊重是留给耶稣基督的。
这个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这个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第一个老板可能哦发生什么事啊，
第一个你的老板可能就说哦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了你的上司，
你的工作可能就改变了你的上司。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真诚的将恩典带到去工作的场所里面，
如果一个人能够真诚的把他的工作的态度带到工作场所里面，
恩典一直一定能够在这个世界改变，
恩典一定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进行改变。
这个新的态度将我们基督徒的工作的职分提升成为一个的神圣的位份。
基督徒这样的工作的态度就可以把他的工作场所能够上升为成为一个天国的工作上的尊严，
有神圣的尊严，
有神圣的尊严。
所以第一点就是将给你的老板一个耶稣待遇，
第一个就是给你的老板一个耶稣基督的待遇。
第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工作的产品来改变，
第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工作产品来改变。
第六至到第八节话，
第六到第八节说，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的故事叫做 Midas Touch， 国王的King Midas，
King Midas， 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故事是 King Midas 一个故事。
King Midas 就系佢点乜嘢，佢都变成咩啊？变成黄金系嘛
？King Midas， 不管他点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黄金。
一个任何普通嘅嘢，经过呢个 King Midas 嘅点，佢都可以成为精金。
一个很普通的东西经过 King Midas 点一点，它都能够变成黄金。
我借用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徒能够将你所做的产品都可以经过神变成精金。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通过我们的工作经过，因为经过神都能够变成正金。
有一个牧师，他坐飞机。
有一个牧师，他去坐飞机。
在飞机就那个航班出了很多的误点，即是延迟。
但是航班误点了。
当然了，有很多的乘客，很多投诉，哎呀，
很多乘客当然就有很多的抱怨。
但是他留意当中有一个，当这个留意当中有一个的航空的服务员，他是对那些投诉的百姓很有耐心，很有礼貌去对待他。
但是呢，他就发现有一个空中服务员对这些投诉的乘客 很有耐心的去安慰他们。
所以当这个飞机最后起飞了，
当最后飞机起飞之后，
这个牧师呢就忍不住叫这个服务员来，
牧师呢就忍不住叫这个服务员过来。
他说，我很欣赏你刚才这么多的客户投诉的时候，你都这么有耐心，是尊重的对待这些客户这些乘客。
我很感恩刚才看到你，面对着这么多投诉的客户，你都能用很耐心很尊重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我想写了你的名字之后呢，我写一封信去你的航空公司去表扬你。
我想留下你的名字，然后写一封信到你的航空公司去来表扬你。
那这个空中小姐说，我不是帮航空公司打工的。
空中小姐回答说，我不是帮航空公司打工的，
我是帮耶稣基督打工。
我是帮耶稣基督打工。
今早上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一起祷告。
我今天早上离开家来上班之前，我与我先生祷告。
我说我们一起说，希望我能够是在我的工作里面去侍奉服侍耶稣基督。
我们俩说希望我在工作当中能够去服侍我们的主。
他将他的工作成为献给耶稣基督的一个的祭物。
他把工作作为一个献给耶稣基督的祭物。
在刚才的三节经文里面，我特别提到有三点。
在刚才的三节经文里面，我特别要提到三点。
在这里提到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第一个提到是从心里去遵行神的旨意。
当我们将工作成为遵守神的旨意的表达的时候，
当我们的工作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表达的时候，
老板叫你做那些 filing 那些备案，
老板叫你做一些备案，
要为客户服务一些的打的电话，
打一些客服电话，
都成为神在你生命里面你的工作里面的旨意，
都成为你生命当中神对你的旨意。
对某些人来说，哇，这个不是好消息吧。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可不是好消息。
但是你要明白神在他 世界里面的作为是奇妙的。
但是你要相信神在这个世界的作为是奇妙的。
你想不想神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时时的参与在你的生命和你的工作里面呢？
你相不相信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的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
就算在一些的你不愿意做的工里面，神都有他的计划，
就是
有他的旨意在你身上。
就是在一些你很不愿意做的工作当中，神都有他的旨意，
当我们
他的计划在当中。
当我们基督徒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面仍然的是恩慈服侍的时候，
当基督徒在一个很不愿意的情况下还是很恩慈的服侍的时候，
神就是透过你在你的工作的世界里面彰显祂的慈爱和恩典在当中。
神就通过你的工作的场所来彰显祂的慈爱和恩典。
同时当我们信服主的时候，
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
这个信服的过程就是神塑造我们，叫我们成为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当我们工作的时候，神塑造我们，透过一些很辛苦艰难的事，他也塑造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另外就是曾金发牧师有一次这样说，
另外曾金光发牧师有一次这么说，
他问一个年轻的女子说，你做什么
的？他问一个年轻的妇女说，你是做什么工的？
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门徒。
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很巧妙地装扮成为家庭保姆。
很巧妙地 伪装成一个家庭保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假如我们是遵行在工作里面遵行老板，好像遵行耶稣旨意的时候，
假如我们在工作当中遵行老板，就像遵行耶稣基督，
我们就彰显耶稣的爱和恩典。
我们就
在这个世界
彰显耶稣基督 的爱和恩典在这个世界里面。
除非这些的旨意，老板的旨意是直接违背圣经的教训，
除非老板的这个吩咐是直接的违背圣经的原则。
第二点，我们要甘心侍奉。
第二点，我们要甘心侍奉。
甘心侍奉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要有好的意念的意思。
甘心侍奉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有好的意念的意思。
换言之，我们不单是从心底里面侍，也都要有好的动机去服侍。
不光是从心态上面，我们在动机上面都要有一个好的意念。
我们知道用一个好的动机就是要服侍耶稣基督。
我们一个好的动机去服侍耶稣基督。
第三点，在这里就说，不论是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为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第三点，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保罗说，当我们这样顺从耶稣基督在工作场所里面，
保罗说，当我们在工作场所这样子来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样的善心善的动机做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样的善心的这样的动机去做的时候，
就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就必按所行的得到主的赏赐。
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是将自己的工作成为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工作看作是彰显主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将打工变成圣工。
我们就将打工变成了圣工。
神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好的摆上，神就将赏赐给我们。
神说，这样子我们把好的摆上的时候，神也就回报给你好的。
善工不是单单只是说为周济穷人，
善工并不是指只是指周济穷人，
或者是传福音，
或者是传福音。
善工亦都是包括你在工作里面是忠心，
善工也包括你在工作当中 是忠心的。
无论是怎样的缘故，你都是诚诚实实全心合意的甘心侍奉的工作。
不论如何，你是甘心的诚诚实实的去工作。
当你打工的时候，你的老板给你薪水和福利，
当你工作的时候，老板给你工钱和福利。
但是当你侍奉主的时候，神的奖赏远远多过这些。
当你侍奉神的时候，神所给你的赏赐远远的超过这些。
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
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在我一生来讲，我经历的就是神给我的远远多过我们能够给神的。
在我一生的经历当中，我的感受是我所给神的神所给我的远远的超过我所给神的。
大家同不同意啊？
大家同不同意？
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是这样经历的。
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这样经历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明白我们的工打工是为耶稣基督打工的时候，神给我什么的奖赏？保罗说，
当我们打工的时候，
神给我们奖赏，
神给我们奖赏的，
这些奖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不知道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会是什么，
可能这个是给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也许是给你家庭里面的一个美好的
关系，可能给你有健康，
可能是给你有健康，
可能给你在工作里面有人人信靠你，有影响力，
可能是让你在工作当中人人信靠你，也让你有影响力。
他奖赏你的是什么？保罗说，
我不知道神给你的奖赏是什么，
但是一定肯定的，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你遇到这个态度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你以这样的态度工作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能够我们好像耶稣基督就本身已经是最大的奖赏，
能够像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奖赏。
然后跟着保罗提到做老板的，
然后紧接着保罗提到做老板的，
在第九节他说，你们作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在这里保罗也都提到，作主人的也都是侍奉主，
这里保罗说，做老板的也是一样，在工作当中也是侍奉主。
做老板的你都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负责任，
做老板的也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负责任。
你怎样对待你的员工，好像你对待你的主基督。
你怎样的对待你的员工， 也相当于是你在对待主耶稣，
也都是你对主的侍奉，
也是你对主的侍奉。
基督徒的老板不需要说去听员工的吩咐，
基督徒的老板不需要去听他的员工的吩咐，
但是他有责任向员工提出一个合理的福利和制度，
但是他有责任向他的员工提出一个合理的福利制度。
基督的员工不可以威吓他的员工，
基督徒的老板不可以威吓他的员工。
这个不代表说做老板的不可以定下一些工作的规矩，
这个不等于说基督徒老板不可以向员工定一些工作的，
也都不代表他不能不可以检讨他的老板的，不是员工那个的表现，
不是说这基督徒老板不可以检讨他的员工的工作，
但是你不可以用一些威吓的动作叫你那个的员工服从你那个心意，
但是你不可以用一些威吓的方式来来威胁员工来服从 他的心意。
因为保罗说，你员工和老板同有一个的主人，
因为保罗说员工和老板同有一位主。
很多基督徒会说，对我说，你是作牧师的，你份工呢是重要一点的。
有很多基督徒跟我说，你是做牧师的，你这份工作重要一些。
我只不过是修理汽车啫。
我只不过是修理汽车而已。
我只不过是帮人清理间屋。
我只不过帮人家清理房子。
但是注意， 聖經絕對對工作冇咁樣睇嗰個輕重。
但是注意，聖經裡面並不是這樣子來看工作的輕重。
喺呢度嘅經文裏邊冇提到你嘅工作係乜嘢，
係
代表係咪重要？
這經經文裡面沒有提到你的工作具體是做什麼來。来分辨它的重要以及不重要。
换言之，工作本身不是最重要。
工作，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并不重要。
在这里所讲的最重要就是工作那个工人他那个的品格和他那个态度。
重要的是工人的他的对工作的态度和他的品格。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工作好有意义，好有满足感，是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满足感。
我细个嗰阵时话，最理想的工作咧就系、是、雪糕公司嗰个嘅质量检验员啊。
我小的时候，我说我理想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质量检验员。
因为可以随便啊食雪糕系我嘅工作。
或者我随便都可以吃雪糕，就是我的工作。
神往往会俾一份工作你，系会有好多嘅有意义或者好有满足感。
神通常会给你一个工作，又很有意义，也有满足感。
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嘅绝对 ，not always。
但是这个并不是绝对的。
在我们基督徒工作的伦理的最中心，
在我们基督徒的工作的最伦理中心，
不是我们那个工作是做什么，
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做什么，
而是我们是为哪个打工，
而是我们是为谁打工的。
基督徒工作伦理最基本就是我们为主作工。
基督徒的工作的伦理的中心就是我们是为主打工的。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
当我们看我们的工作，
无论是做什么，
不论是做什么，
而是看到这些工作是侍奉耶稣基督的时候，
如果看这个工作是侍奉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工作本身就成为有一个神的尊严和永恒的价值。
我们的工作就提升为 是有神圣的尊严和永恒的价值。
当我们明白无论我们工作是做什么，
当我明白我们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可能是很平凡，
可能是很平凡，
可能是很乏味，
可能也很乏味，
这些我们都可以将它改变成为服侍耶稣基督。
这些我们都可以将它改变成为我们侍奉主。
那我们工作就变成有无限的价值，
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有无限的价值。
我们就会得到主耶稣基督所应承的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我们就必得到耶稣基督所应承的每人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所以回到我初初问大家，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开始问大家的话，
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了今晚可能很 depressed，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到了今天晚上就会觉得很忧闷，
因为想到礼拜一早上又会面对
因为想到礼拜一早上我们就要面对很多的难题。
假如你现在开始想想，
如果你现在开始这么想，
下一个星期我会做这些事，
下个星期我会做这些下面这些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
帮助我，
是为基督而做，
是为耶稣基督而做，
不是单单是我为我老板而做，
不是单单为我老板所做。
你来填那个
你自己来填这些 这些单子。
你可能是老板，你知道老板要叫你有一大堆的备案，你要 file。
可能你知道老板会叫你一大堆的都要做备案的。
或者你有一大堆的污糟邋遢的衫，你要清洗。
或者你有一大堆的乌七八糟的很脏的衣服，
或者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客户你要打，同埋你知道哇你要打的时候会面对乜嘢嘅待遇。
也许你有很多很多的客服电话要打，而且打的时候要面临很多不容易的问题。
但系你祈祷。
但是你请你祈祷。
我今日唔系单单系为我老板而做。
今天我不单单为我的老板而做，
是耶稣基督吩咐我做这些的作用。
是耶稣基督吩咐我做这些事情。
求主给我更多的恩典力量去满足这些工作的要求。
求主给我更多的恩典和能力 去做所有的这些的工作。
让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救主耶稣。
亲爱的天父，我们祷告主耶稣。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打工的人。
我们当中有很多打工的人。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老板的要求。
他们可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有很多老板对他们的要求。
主啊，你都明白。
主啊，你都明白。
你摆他在这个的工作的场所里面，
你把他们摆在这样的工作场所里边。
求主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激励。
求主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激励。
深信你有你的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深信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虽然我们暂时听看不到，
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
但是求主给我的弟兄姊妹，
但求主给我的弟兄姊妹
有你而来的那个恩典力量，
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和恩典，
在你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岗位里面，
有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面
带进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在当中，
带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当中，
彰显主你的荣美，
彰显主你的荣美。
愿主加恩加力，
愿主加恩加力，
成就你的美意，
成就你的美意。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